上一次同大家讲过合二嘅敬拜嘅时候咧，讲到系女人要蒙头啦，上一次，然之后就女人可以讲道同埋祈祷，咁今日继续讲落去咧，就系讲敬拜当中嘅圣餐。咁其实当时哥林多教会嘅问题系好多。其实我自己睇翻现代嘅教会又何尝不是呢，佢哋咩问题呢，就分党。咁分党其实呢啲问题即係去到边间教会都有个小圈子。其实分党就係小圈子。间间教会都有，人性系咁嘅，即係边啲人听得埋边啲人听唔埋一样会有。听得埋嘅咪一齐囉，听唔埋嘅咁佢自己去另外一组囉。咁當然呢啲問題係咪好呢，咁當然唔係好啦，但係冇辦法，人性係咁樣，人性係咁，歷代嘅教會都有呢個情形。所以保羅好多嘅書信都係強調你哋要合一，你哋要同心，永遠我哋唔會話一致嘅睇法嘅，永遠。所以喺大家嘗試能夠一致嘅時候，係即是我们是求同，即是说除了异，大家不同的意见大家摆开，同意见的我们一起去做，那才有一个合一的心在教会里面。同时对道德的看法，在教会的领袖有些人是很松懈，即是说现在教会一样会有，无论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即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消息，很多人批评教会就是对道德的问题。彼此争讼，在教会里面竟然有大家不合意见或者利益的冲突，竟然要去外面打官司。这些情形教会都会有。那对市场售卖的肉的看法，咁當時因為喺外邊哥林多教哥林多地方好多外國嘅神廟外族嘅神廟，咁佢哋獻祭之後所宰殺嘅牛羊呢就拎去市場去賣。咁大家有唔同嘅睇法，有啲認為呢個拜祭個鬼神嘅我哋唔能夠食，有啲認為保羅就話如果你良心上覺得嗰啲唔係神只是偶像而已，你觉得没问题你可以吃，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崇拜中妇女蒙头的看法，那当然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但是当时是在罗马的时代呢，蒙头呢是一个习俗，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认为对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不需要推翻。不要推翻大家都认为啱的事。所以在方面呢你就会看到了，上一次讲呢就很大的篇幅讲到即是如果不蒙头呢就好像即是羞辱了你自己亦羞辱了你的先生。所以是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来到现代呢我们都知道不需要蒙头啦，是吧咁喺外延中嘅混乱咧，就今日特别提到啦。咁其实喺教会聚会嘅当中，如果我哋睇我自己有时去谂一谂啊，即系第一世纪嘅教会佢哋聚会嘅情形系点咧？咁嗱，我哋睇睇《使徒行传》咧，系教会开始有外延。嗱，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说：你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但之前呢彼得一大堆讲，因为是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到。你看一看之前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讲到旧约圣经里面一路都是先知提过有尼赛亚的降临。尼赛亚会受苦，然后他带出来这个尼赛亚就是耶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我们死，即是为我们的罪是付上了代价， 他流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彼得作见证就讲整个耶稣是符合了旧约圣经所讲的尼赛亚。咁仲有许多话作见证，咁系乜嘢话咧？我哋唔知道，吓亦冇记载。劝勉佢哋说：你唔当够自己脱离这弯曲嘅世代。于是领受他话啲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系一个好震撼嘅讲道。呢、这个震撼嘅讲道咧，其实如果你睇翻《使徒行传》所记载嘅，其实真系只不过讲一个事实。旧约所讲的先知所讲的预言在耶稣身上成就了。所以呢耶稣就是个尼赛亚，你们要相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福音。有3000人受洗。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所以我们会看到初期教会的聚会程序是怎样，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喎，唔一樣㗎喎。佢哋呢彼此交接，大家好似问候啊、问安啊、擘饼祈祷，然之后一齐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因为如果你再睇返之后呢，哥林多前书继续讲呢，咁佢哋喺聚会当中有人讲方言。即係不同的人呢可以起身在这里大家分享你所讲的说话。所以我自己看回第一世纪的教会聚会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认识的，不会。是大家一起聚埋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先有外言，大家一起吃饭。他们都是夜晚，夜晚大家都放工之后或者做完工作之后一起来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又分享，然之后又圣餐。嗱，你可以想象下当时第一世纪嘅基督徒嘅聚会。咁下一章。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有好多人都卖咗田产家业啦，咁佢哋冇啦嘛。所以如果我哋真係睇呢，就好似即係有个即係社会主义嘅公社制度咁。大家一起分享啲钱呢就凡物公用。即係系咪確实咁样呢？可能有一部分系，一部分唔系。咁但係佢哋有啲人仲喺屋企裏面呢擘餅，存着歡喜誠心嘅用飯。有好多就喺屋企自己一個家庭裏面可以做呢個咁嘅敬拜，可以崇拜。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所以你就會發覺開頭嘅聚會係好簡單。佢哋冇新約㗎嘛，係咪？佢哋當時只有最多可能的就仲有旧约的存在，所以其他他们所讲述的全部都是使徒所分享和耶稣一起的，他们所听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约的编辑或者承认是新约呢，都是在第一世纪的第二世纪的时候先成立的，所以之前呢大家都是口传，耶稣曾经咁讲过，咁大家就咁讲。所以后尾你会睇下路加福音呢就係将所有嘅记录呢写返低。然之后呢保罗系点呀，好多嘅书信嘅教导。因为大家冇新约传书嘅，冇㗎。系冇㗎。大家只系将口传耶稣所讲嘅，大家就喺会上大家去分享。咁大家分享嘅时候呢就有大家嘅程序好似而家唔同。但我相信佢哋都有唱诗嘅，因为如果再睇喺使徒行传嘅时候呢，佢哋有唱诗嘅歌颂嘅赞美神。所以聚会当中有唱诗，有分享，有讲道，但呢个讲道呢 是讲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说话，他们分享。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是这样。今天 的信息，哥林多前书17-22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有稍微的信者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其实保罗这几节他是责备他们的，喂，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招损。聚会的时候没得到益处竟然受损，为什么？因为你们分门结别类，因为大家好像你一堆他一堆，大家分开。特别初期的教会，我们会知道有些是有钱的人，但大部分都是很贫穷的做奴隶的人。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眼光，这个很平常的啦，是吧？谈得埋的合埋一堆，那些有钱人的大家埋一起啦，没钱的人大家信下啦，一起聚埋啦，好像混不埋的。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他们，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教会是应该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信徒，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一样。但是你不要将世俗的带入了教会，有钱的聚埋一起，没钱的没办法啦，有些穷到连饭都没得吃的。所以在这个爱言其实的意义是很好的，大家有的拿出来，没有的一样可以有得享受。所以爱言的原则是这样的。但是保罗就说，你们聚会分门结类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所以有些人明眼看得出来，喂，这些不啱的，你们这样做。好，下一章。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所以聚会的时候他们会吃一起吃饭先，你会看到。他说先吃饭的时候，他说你们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为什么呢？有些人就未等埋一起已经先吃了。咁啊，有啲迟到嘅冇得食，已经食晒啦。有啲有钱嘅吓，饮饱食醉，聚会嘅时候已经食咗又饮醉啦。所以保罗话：，喂，你哋咁样聚会嘅情形唔啱嘅。所以佢就问啦，佢话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么？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所以我们看看下一章，他们聚餐的情形呢，就是各人自己把食物带去吃的。富有的信徒呢带的食物很丰富，贫穷的信徒呢带的非常简单，甚至没带。但是他们不是一起大家一起分享的，而是各人吃自己的，有钱的和有钱的大家一起，即是山珍海味，乜都有得，仲有饮酒吓。咁、犹太人跟犹太人一齐，彼此分门别类。保罗责备佢哋咁样分门别类，唔系一种爱嘅筵席。下一章，分门结党嘅事，神唔喜欢嘅。但系教会里边，既然有呢啲事发生，神亦容许嗰啲冇私心、真诚爱主嘅人呢，因这些事受试验，所以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人就是指那些不在分门结党的事上不肯随他们，不偏左右也不因此跌倒的人。所以有经验的人看到，喂，这样不对的。在个爱言里面，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有些人反对。所以下一章。保罗说，你们聚餐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各人先吃自己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 本来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爱言，大家一起分享的嘛。但有很多人带了好东西来教会里，不是跟大家分享，是他们几家人有钱的人大家一起吃。那些没有钱的人，他们没什么带东西来，那当然是肚饿了，不是大家一起分享。所以看到当时的情形，即是理论上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一个即是一个公社的制度，大家应该分享的。但确实情形之下就不是了。有钱的人他们自己围埋一堆自己去吃。没有钱的人甚至贫穷的人只有挨饿咯。你没什么带来。所以在里面这个爱言里面呢就好明显分辨咗出嚟啦。所以保罗用三个质问係针对富有嘅信徒而发嘅。佢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么？呢、这个问题偏重于责备佢哋动机错误。佢哋你哋如果唔愿意同人分享，咁你咪喺屋企食囉。你带啲咁靓嘅嘢嚟又唔系同人分享，在这里怎么 show off， 我你看看我有钱，我有这么好的东西吃，但不是跟你分享，是自己吃，只是自己吃。所以保罗就说他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在家吃呢？为什么你要带来教会吃，在这里 show off 呢？他们不跟人分享你就不应该带来教会吃，这个是一个原则性。在教会来讲呢是一个很平等的，不会有分阶级的。但如果你在教会来，你将这个阶级分类带到来教会，保罗就说不对。是不是你故意在这个聚会显示，咦，我是有钱，是跟你们不同的。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家吃呢？不需要来教会来表演的。所以保罗责备他们。第二个，他说你们是不是藐视神的教会呢？教会是讲爱，教会讲是合一同心，但你们这样做法是藐视教会。教会一切的活动是侍奉神、荣耀神，而他们竟然是将带些丰富的食物是怎样荣耀自己。我有钱。所以保罗就说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当然不会了。保罗还责备他们。你们这样就显示你们无知。真的有时。有时看到有些人即是在教会来 show off 的时候，是显示他灵命有问题，信心有问题。因为信了之后，我们大家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还是将世俗的带入教会？我是高人一等呢？因为我有钱。所以保罗就说责备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不对的。下一章。所以爱言之后呢，教会通常都圣餐。所以今天我们都有圣餐纪念主。所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下一章。这个饼呢是象征主耶稣的身体，擘开象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关于饼杯的属灵意义呢，二千年来呢基督教有不同的看法。罗马天主教的变体说认为饼杯经过祝谢以后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他们说变质。因为你会看到在 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擘开个饼，佢话呢个系我身体，讲个杯嘅时候呢个系我嘅血咁。所以好多时候个个都话我哋食个饼同埋杯咧系食耶稣嘅身体同埋血，因为耶稣曾经咁讲过。所以喺天主教嚟讲咧，佢哋就话祝谢之后咧，嗰个饼同埋杯咧，饼变成耶稣嘅身体。杯呢变成耶稣的血，所以他们一个变质的说法。到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呢就说是同体说，明明是一个饼来的嘛，你不能够说耶稣的身体，明明那个葡萄酒你不能够说是血的嘛。所以马丁路德说，饼杯经过祝谢之后呢，基督就蕴藏于存在于联合于他们的成分里面。基督有个成分在里面，他即是说他因为他要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耶稣就说这个杯是我的血，这个饼是我的身体，所以他要解释的时候只能够这样解释。那另外一个加尔文 Calvin 就说属灵福分说，因为饼杯经过祝谢以后，他里面有属灵的能力和祝福，必须直吃饼喝杯才能得着。即是说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呢，祝谢之后呢有属灵的福分在里面。所以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呢是有属灵的福分。另外一个宗教改革家 Swingley 呢，他是象征说，因为饼杯本身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记，信徒直吃饼喝杯纪念主，以激发他们里面所原有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现在我们现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拿 Swingley 的象征说，我们认为这个更加合理，因为饼和杯，因为你实际上不会变化的嘛，不会化学的分子会变化的嘛，饼和杯经祝谢之后仍然是饼和杯，所以是一个象征耶稣，我们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流的血，是一个象征性。所以我们都是同分受这个饼，同领基督的身体，因此也都彼此相关相连，还要彼此相顾。所以基督教里面我们现在所强调是一个爱，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所以如果你是要夹硬又要将它分党的时候，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耶稣所说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知道旧约是怎样的。旧约祭司献祭之后呢，要宰，就因为宰杀牛羊，所以我们都说代罪羔羊，将羔羊的血呢就洒在祭坛前，就是说求神藉着这个献祭的羔羊他所流的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旧约的赦罪是藉着羔羊的血，但是新约耶稣所流的血代替我们所犯的罪，藉着相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的含义和旧约是不同的，旧约是代罪的羔羊，所以新约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耶稣就是那个羔羊，代罪的羔羊，但是他一次献上，就以后我们不需要再继续去献上。在旧约每一次有犯了罪又要宰只羊，但在新约耶稣一次献上就永远不需要再献上。所以我们凭信心相信神会继续赦免我们的罪，不需要再献上保留，即是耶稣的血。 耶利米书就讲到，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耶稣所讲的新约，这个新约是怎样呢？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稣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有提到先知讲的新约，耶稣说，我这个杯是我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就是说，神将他的灵赐了给我们，所以他的话会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新约就不是说再需要时刻的教导，其实当我们相信的时候，神的灵已经来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明白圣经所讲的，我们会藉着神的灵，我们体会到神的爱，我们会在里面慢慢的成长。所以这个新约下一章，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 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新约就是这样，就是圣灵将神的话摆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一个新人出来。所以整个内涵里面，这个新约就是我们的保罗很多时候罗马书讲，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察验神纯全可喜的意义，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说话，我们生命的改变，好叫我们的行为能够活出有神同在的样式。这个是最后尾我们每一个人慢慢慢慢你会明白。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耶稣讲到，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纪念耶稣他的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纪念包括感恩、思念、爱慕的意思。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圣餐当中一个含义，我们纪念主，我们不知道耶稣几时来，但是我们会在这里盼望主的再来。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思念、纪念，同埋在这里盼望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每日领圣餐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特别是 Reformed Church Calvinism 的时候，在瑞士，就每一个人如果你自己觉得仍然干犯主有犯罪的时候，你不可以领圣餐，不可以领圣餐，因为如果你不按你吃的主，就是干犯了主。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要省察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然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圣餐面前领受这个圣餐。 所以按理是针对哥林多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那个饥饿那个酒醉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尊重纪念主聚会的神圣，就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不分辨主的身体带着罪来领受饼和杯的人。所以在以前是很严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天主教他们只是一个饼没有杯，为什么？因为赦罪的权柄是在神父那里，所以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去告解，告解之后呢，神父就说求主赦免你的罪。所以天主教是领饼就没有杯，但我们基督教呢就不是。赦罪的权柄是在神那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领受这个杯的时候呢，就表明我们因为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那些不分辨主的身体带着罪来领受饼和杯的人。省察就是省察自己有没有亏欠主亏欠人的地方，有没有犯了罪而没有得到主的赦免。我们既然纪念主怎样为我们受死赎我们的罪，我们就感谢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恩典。但如果我们又带着罪来纪念他，就和我们纪念他的目的完全相背。所以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段时间的省察我们自己。通常我都要求大家我们静默几分钟。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有些不过意得去的，我们就当时我们就要求神赦免我们。我们知道神听我们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省察了自己，然后我们先来领受这个杯和饼，所以就不会干犯主的杯。所以我们省察看自己是不是带着一颗清洁的心来纪念他。哥林多人既然纷争结党，彼此之间可能有怨恨的罪藏在心里面，互不饶恕，他又一同吃主的晚餐。主为我们的死是要我们同神和好，与人和睦。我们来纪念主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与神和人都和好，没有亏欠呢？所以我们应该先省察，然后才吃饼喝杯。下一章。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不按理是清楚知道我们是纪念主，不会将它当是普通的饼和杯。当然象征说是这样，但我们知道我们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思念到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出宝血。如果你随随便便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如果没有在博道会就说，如果你未曾相信未曾受洗，请你不要领受圣餐，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如果你会看到第一世纪的时候或者是之前，因为医药不发达，很多人就看法，如果人的生病或者遇到不好事呢，就是神的惩罚。如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那些人就说那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不是他犯了罪，因为他父母犯罪。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很多人都是，如果我们得罪了神呢，神就会惩罚我们，所以我们会生病或者遇到不好的事。所以吃喝自己的罪，就是如果我们不按理不想着我们这个圣餐是纪念主的时候，你就会得罪了神。下一章。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就提到了。因为如果你们得罪了神，神就会有些惩罚在你身上。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先认罪，求神赦免我们，我们亦体会到这个圣餐是纪念主的，那我们就 不至于受审。因此说明哥林多人所以会有患病甚至死亡，是由于他们不尊重主的饼和杯，吃喝自己的罪，以致受到神的惩治。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轻慢的时候，就是神所憎恶的。那些受神审判惩治的，是没有自省，带着罪领受主的饼和杯，所受的惩治是关乎身体，和灵魂得救无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相信了之后，神是会保守我们。虽然在整个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会不断地会犯罪，不断会得罪神得罪人，但是与灵魂无关。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神所的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讲得很简单，爱宴大家一起吃，吃完之后领这个圣餐。所以爱宴呢，其实是当时第一世纪他们聚会里面一个 program， 大家一起领受吃完饭了，然后一起聚会，然后有分享，然后领受圣餐。保罗与他们彼此等待，就是大家一起带嘢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有人饥饿唔能够等待，咁你喺屋企先食咗先啦。唔好因为聚会争先吃喝，唔蒙神悦纳，反而得罪神。所以保罗就提到，所以我哋反思今日嘅经文系新约教会合一合宜嘅敬拜圣餐纪念主，省察领圣餐嘅目的和态度。新约记载咧，初期教会一起用餐擘饼纪念主。咁其实一路一路演变嚟讲咧，而家唔会时常都有外言噶啦吓。咁但间中会有次有都系 potluck， 大家带嘢嚟，大家一起分享。咁而家嚟讲咧，就更加简单啦。喺外卖买翻嚟一起食啊，咁吓唔需要嗰啲人。但是一早又要煮嘢，咁所以唔方便，所以而家啲 potluck 嘅就係买外卖返嚟一起用餐。但亦都係有好多时候呢都几麻烦。因为我睇到有啲教会真係自己煮。有啲弟兄呢一早去买餸，咁嗰头聚会緊嘅时候佢就要喺嗰度煮嘢食。所以有时亦係唔係咁好，佢哋亦冇辦法有时间一起的参加这个聚会。所以最后呢，就是慢慢外言逐渐消失，只是抹饼聚会。抹饼聚会都慢慢减少了，是吗？不是个个礼拜了，很多时候一个月一次。所以就是这个演变呢，大家会看到初期教会到现在教会是一路一路演变。因为以前是一个农业社会，现在是一个工业社会。以前是一个好节奏好慢的社会，现在是一个好快节奏的社会。所以这些的改变 OK 的，因为不关于我们相信的教义，而是我们所讲叫 practice， 我们怎样 去每一天的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习惯的行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爱言呢，是分大家会彼此分享。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主，就是我们已经相信主的人呢，我们一起的感恩爱慕思念。新约是耶稣所流的宝血，主所流的宝血使信他的人呢罪得蒙赦免。所以我们在参加擘饼聚会前应该省察的事，就是 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并尊重饼杯的属灵意义呢？纪念主，我们就想到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舍身。所以圣餐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们还有没有未得赦免的罪呢？如果带着罪来纪念主，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我们会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我们省察，我们在脑海里面很快的思想到，如果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是否仍旧参与纷争呢？我们是否还是轻看别人、嫌弃别人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省察的，省察自己能使我们信徒少受神的审判。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时常活在审判台亮光底下，自然会调整我们生活为人，而能通过神将来的审判。这个省察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祈祷读经，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省察，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这个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是思想到，我们信了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更加好像耶稣一样。我们做一个结束祈祷。真主，好多谢你，主，求你藉着你的话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聚会当中是有益，是不会受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